手非常非常的仔细。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灵把这两篇诗篇给我们？大家不要忘记，因为这是可拉后裔的诗。可拉的注册商标是什么？可拉的注册商标是灭亡。可拉的注册商标是什么？可拉的注册商标是死亡。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可拉的后裔的诗的时候，你一定要想起可拉后裔的故事。没有一般人比可拉的众子更明白什么叫做死亡。他看见他们的父亲，他看见他们的亲人活活的下到阴间，活活的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所以没有一般人能够经历死像可拉后裔的人经历死一样。死对他们是可以捉摸的，死对他们是可以捕捉的，死对他们来讲根本就是他们应该经过的。他们可以说已经经过死，根据神的定命，这些背叛的人应该死，而且应该进到死的里面。所以你可以肯定这些人应该已经进到死的里面，但是很可惜，很稀奇，圣经说只是可拉众子没有死亡。那么弟兄姊妹，是谁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死呢？是谁叫我们能够把死的经历讲得最清楚最清楚？当然是可拉后裔。什么叫做死？死乃是与生命隔绝，死乃是与环境隔绝，死乃是与你所认识的人隔绝，死是与神隔绝。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说，只有可拉一党的人，他能把死的感觉为我们描写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永远不要忘记，可拉后裔当他在那里唱那些荣耀的诗、赞美的诗、高傲的诗的时候，那是因为死而复活的结果。他们应该死，他们应该被隔绝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但是不要忘记，不管他唱什么样的诗，他们的经历仍旧是十字架的经历。十字架是经过死然后再从死亡里面出来的经历，但是他多多少少，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经过死亡。所以弟兄姊妹，要描写十字架的死，我们不懂得，但是只有可拉后裔的人，他们能懂得。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这两篇诗篇给我们看见可拉身上的那个记号，就是死。弟兄姊妹，我们普通说我们身上带着耶稣的死是什么意思？保罗说，从此以后你们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记号。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身上带着死的记号。带着死的记号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唱的诗是49篇和88篇，这是我们的标志，这是我们的注册商标。但是感谢主，不停在这里，因为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所以当你读到49篇的时候，你知道吗？当你读到49篇，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什么呢？这里特别告诉我们，在患难的日子，奸恶随我脚跟，四面环绕我，我何必惧怕。所以你看见这里，现在啊，写诗的人他发现他落在患难的日子里面，这一回是谁来跟随他的脚跟呢？乃是奸恶追随他的脚跟，四面环绕我，叫他害怕。所以他说，我何必惧怕呢？然后你再读下去，弟兄姊妹，你读到最后第十六节，你就明白过来，原来现在这个可拉后裔的敌人是谁呢？ 现在他落在患难里面，奸恶要随着他的脚跟四面环绕他，叫他害怕，所以他说我何必惧怕。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不懂得到底是什么叫他害怕，一直你等到读到最后最后的时候你才明白过来。因为写在这里说，见人发财家世增荣的时候你不要惧怕。所以原来这些仗依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这些富翁叫我们害怕。为什么这些富翁叫我们害怕？与严格说来，这些富翁有钱的人叫我们害怕。为什么叫我们害怕？今天在台湾有一种恐惧，这个社会里面有一种的恐惧，在这个民主的社会里面，结果你看见那个金钱的力量大的一个地步叫你害怕，结果你看见金钱的势力和黑暗的势力就连接在一起，然后要带动整个的选举，要带动整个的民主的程序，怎么不叫人害怕？结果你发现的选举的庄脚是什么样的庄脚，你怎么能不害怕？当你看见钞票变成股票，股票变成选票，选票就把权柄带给我们，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看整个今天上上下下，如果是有一般人在这带动的话，这个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呢？所以弟兄姊妹，写诗的人没有理由不害怕。如果你看见撒旦怎样用金钱来得着全世界，撒旦宁可让你得着全世界，只要你拜一拜什么都可以给你。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谁富有谁就证明谁得着多少的世界。这些人可怕不是因为他们可怕，是他们所得着的世界何等的可怕。所以弟兄姊妹，你读下去，在这里圣灵告诉我们说不要怕，因为这世界都要过去，这个世界到死就完了。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有荣耀，但是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不能，到此就完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好像没有人能征服世界，这些人叫我们害怕。但是感谢主，就在这个时候圣灵怎么说呢？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死亡必作他们的牧者，然后呢，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以致无处可存。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吗？在四十九篇，这个可拉后裔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你看什么叫做死。这个世界到了死就完了，没有可能再往前去。但是感谢主，唯有神的话永远长存。世界的一切都是越来越没落的，到了最后永不见光，他们死了就好像畜类死了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读以赛亚的话，义人他从来他没有日落。弟兄姊妹，为什么没有日落？因为这就是克拉的后裔，因为我们有一个生命乃是死而复活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说到了早晨，正直人必冠下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明白了，是我们这些人是有早晨的人，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死而复活的生命，这个生命能够经过死，这个世界经过死就完了，我们这个生命经过死，看啊，我们从死里出来，那就是早晨。 所以他说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为什么讲早晨？因为这一切不过是晚上，我们不是死了，我们乃是睡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第二天早晨我们都要复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等到诗篇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然后现在可拉后裔就特别给我们看见他的注册商标。这里给我们看见，你要解释所有的可拉后裔的事吗？死而复活的生命乃是那个最好的解释。那不止如此，你还记不记得到了八十八篇的时候，到了八十八篇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你到了第八十八篇的时候，这里也给我们看见早晨。耶和华，我呼求你，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你读到八十八篇给我们看见折磨的痛苦，给我们看见折磨的病痛，给我们看见隔绝，给我们看见死亡，给我们看见我们与下坑的人同列，给我们看见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面，我们这个人好像像拉撒路一样已经躺在坟墓里面。但是感谢主，你如果读八十八篇的时候，你看见什么？你看见有早晨。但是不止如此，这里不是只做没有早晨，这里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祷告，这个祷告叫神不能不拯救我们，不能不延长我们的年日。所以你记不记得他在这里怎么说呢？耶和华，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难道阴魂还能起来赞美吗？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祷告，神啊，今天你要在活人之地得着赞美，所以我必须活着。我活着的意义就是要赞美，就是要感谢。有一个老姊妹，人家问他，他活了103岁，他说，人问他，你为什么活这么久呢？他让我祷告一回，再祷告一回。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不是多抱孙子，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不是多喘气，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是叫我们，是叫神能在活人之地能够得着赞美。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要祷告不肯死，你要看见没有，许多时候按照人来说已经死了，但是许多时候神的儿女有一个祷告是个不肯死的祷告。为什么不肯死？为什么不甘心呢？因为我还没有赞美够，因为我还没有把敬拜完全的归给你。你应当得着我们的赞美。到了死亡之地，到了，你难道要行奇事给死人看？不是死人要看奇事，是我们这些活人要看奇事。所以神啊，求你行奇神迹。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就是死而复活那个生命在里面那个祷告。这个祷告是很特别很特别的祷告。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岂能在坟墓里诉说你的慈爱吗？岂能在灭亡中诉说你的信实吗？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耶和华，我呼求你，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的面前。许多时候神就听了这个祷告。你说生命大概不到30岁就得了肺病，那个肺病是末期的肺病，医生告诉他已经没有希望。他的母亲已经为他准备好寿险，他有一段时间就躺在一个床上面。有一天，主就对他说话，主叫他坐。那么你记不记得在以弗所书里面有3个字，一个是坐，一个是行，一个是站。结果呢，他就要坐，要坐以前他就挣扎，他说，主啊，我反正要到你那里去了，那么如果死的话，也让我躺着死，不要让我坐着死。所以呢，他就祷告说，主啊，让我不要坐。结果主说，你坐，他就坐起来了。所以这个人根本不可能坐，他坐起来了。然后呢，又一句话，你要行，要行。结果呢，他就走了几步。然后最后呢，叫他站。 那结果他就凭着就沿着那个楼梯很陡的楼梯慢慢慢慢的就走到楼下去敲几个姊妹的门。原来那个时候几个姊妹啊就在那个房间里面祷告。那么那些几个姊妹那是他们非常爱主的姊妹，他们很懂得祷告，弟兄姊妹，他们不只懂得祷告，而且他们懂得祷告的话，他们晓得。结果就在那个时候他们祷告诗篇八十八篇，就在那个时候